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家庭敬拜。在之前的两课当中，我们分别梳理了圣经当中的家庭敬拜以及教会历史当中的家庭敬拜。今天在第四讲，我们一起看看家庭敬拜的要素。家庭敬拜有三个基本要素：读经、祷告和唱诗。只需要记住这三个词，这些要素很简单，你不需要任何提醒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你不需要提前准备任何东西，只需要读经、祷告和唱诗。我们首先来看读经，最好是全家一起逐卷逐章的阅读圣经，但孩子越年幼，你越有可能想要使用故事性强并且较短的章节。然而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试着先阅读整本新约，然后再阅读整本圣经。读经时请带着感情去读，并随时对经文加以解释。换言之，不要像大声读电话簿一样去读经，好像读圣经是一件了无生趣的事一样。这是神的话语，要尽你最大的能力去宣读。另外，你要向孩子们解释他们可能不太明白的任何字词，并阐明关键经句的含义。为了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也许可以让孩子们解释一节经文或者短句给你听，然后让他们请你来解释某一节经文或者短句。这是第一步，读经。第二部分就是祷告，无论是由父亲祷告，还是由他指定的人来祷告，或者是家庭成员轮流祷告，一定要确保全家一起祷告。有些人列一份祷告事项清单，有些人呢则只询问家人的代祷事项。无论你采用何种方式，至少要结合你读经时的领受，为你和你的家人祷告。有些家庭无论他们读到哪段经文，当要祷告的时候，总会从诗篇当中找几节经文来祷告。比如说，如果你想用诗篇23篇来祷告，读完第一节经文后，你可能会感谢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恳求他借着一些事情和决定来牧养你的家人等等。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你可以逐行阅读这篇诗篇，并向神述说你读经时浮现在你脑海当中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你不仅可以为你的家人祷告，并且每次都以新颖独特的方式，而且你还可以亲身示范他们该如何来操练祷告。所以这是第二个元素。那第三个要素就是唱诗，如果条件允许，为每个人准备一本诗歌本，你教会的牧师或者带领敬拜的人可能会给你推荐其他的诗歌本，网上也有许多免费的古典圣诗或者没有版权的诗歌。有些人每次唱的诗歌都不一样，有些人呢会为了学会一首诗歌，会连续的在一个星期唱同一首诗歌。关于伴奏，有些家庭会播放诗歌音频跟着一起唱，而有些家庭则亲自弹奏乐器来伴奏。在我的印象当中，大多数家庭都只是清唱而已，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经、祷告和唱诗呢？为什么不只保留读经和祷告就可以了呢？ 或者说不只是读经、祷告、唱诗，还要再加上一起领主餐呢？首先，你还记得第三课当中有关使徒时期之后几十年早期基督徒家庭敬拜的论述吗？根据最早的记录显示，基督教家庭敬拜的模式就是共同读圣经，一起祷告，齐声赞美神。其次，当你查考圣经中的敬拜包含哪些活动的时候，在本就简短的敬拜例行常规当中，只有三个常规活动都适合在家庭敬拜、个人敬拜和集体敬拜当中进行，那就是读经、祷告和唱诗。通常情况下，公共敬拜中的正道环节往往无法适用于个人或者家庭敬拜。比如说讲道，讲道不仅需要传道人，也需要听众，因此它并不是为个人敬拜而设立的。而讲道，尤其是与教导明确区分开来的讲道，在大多数家庭敬拜聚会当中进行是不切实际的，更不用说绝大多数基督徒都不会像大多数教会要求他的传道人那样自称有传道的护照。同样的，主的晚餐，耶稣命令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是主赐给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赐给教会的，而不是给个别基督徒或者家庭的。所以新约关于饼和杯的设立，从来都没有说是基督徒个人可以独自享用的，也不是家庭在家中能独自举行的。新约乃是说主的晚餐是为了与教会大家庭一起庆祝，表达与基督身体的相交。那么我们在家庭敬拜中应该做些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共读圣经，一起祷告，齐声赞美神。我在教导有关家庭敬拜的理念的时候发现，人们有时会误以为他们需要为家庭敬拜准备某种课程或者一些灵修材料，然而这些不是必须的。你可能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播客讲到例证或类似的内容，你想与家人分享，以此来传达圣经的教导，这是非常好的。或者你可能会时不时的想要分享一些你个人灵修中非常属灵的看见，这也非常棒。但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家庭敬拜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准备，只需要有人选一首诗歌并决定你们的祷告方式，接下来只需要打开圣经，找到你们上次停止的地方，然后开始读经、祷告和唱诗就可以了。司布真也认为这三件事应该成为家庭敬拜的要素。他说，我同意马太·亨利的说法，家人一起祷告很好，家人一起祷告加上读经更好，家人一起祷告读经再加上唱诗就最好了。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完整的家庭敬拜。那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在读经、祷告和唱诗之后，当家人们仍然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以下一个或者多个工具，以便更有意识地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导你的孩子。首先就是要你问答。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传统的基督徒都在使用要你问答进行教学，这是一种通过提问和回答来传授圣经教义的方法。我已经看到有2岁的孩子成功地使用了要你问答。比如说，一本针对年幼孩子的要你问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创造了你？然后呢，教导孩子们回答，神创造了我。孩子们会复习这些问答，并逐步学习新的问答。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吸收了大量的圣经真理。背诵一本好的适合当下年龄的要你问答，对学习圣经的价值就如同背诵乘法表对学习数学的价值一样。那除了要你问答之外，也可以尝试背诵经文。家庭敬拜聚会也是一个绝佳机会，可以温习家庭成员各自或一起学习过的圣经经文。 如果你的家庭参与了全教会的背经计划，家庭敬拜就是一起学习当周所背诵经文的理想场景。孩子们是否需要为某个特定的课程或者活动背诵经文呢？在家庭敬拜的时候，核查他们背诵的情况，并鼓励他们继续追求长进。如果你没有参与任何其他已经制定好的背经计划，那么你可以考虑自己简单的制定一个。一些家庭的做法是依据他们当前正在查考的一节或者一段经文来决定背诵哪节经文，另一些家庭则致力于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背经计划，以便熟记更多的经文。其他的家庭使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背经计划，即使每个月只背诵一句经文也是有价值的，而且只需要花一点额外的时间。那除了背诵经文之外，也可以尝试阅读其他书籍，尤其是如果时间允许，你也可以在家庭聚会开始的时候先进行家庭阅读，然后再进入家庭敬拜，或者在家庭敬拜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你的家人读一本属灵书籍或者人物传记。你可能已经知道，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给孩子读书能给孩子带来诸多益处。对于许多家庭而言，确保有家庭阅读的时间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将他与家人的另一项常规，也就是家庭敬拜结合起来。那么今天的最后呢，要给大家三个提醒。首先第一个提醒就是要简短，家庭敬拜尽量简短一些，否则容易让人感到单调乏味。每次读经、每次祷告和唱诗的时间平均约为10分钟比较合适。如果有非常年幼的孩子则可以更短。如果当时的讨论很有意义，家庭成员也在不断的提问，那么延长敬拜的时间通常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尽量的简短。第二个提醒呢，就是要有规律。每天家庭敬拜的时间最好保持固定。对于一些人来说，赶在早晨家人分散之前敬拜效果是最好的。对于其他人来说，最方便的时间是在晚餐结束后。如果后者是你的选择，那么布置餐桌的时候可以同时将圣经和诗歌本放在手边。不要允许任何人在家庭敬拜结束之前就离开餐桌，这是我的建议。因为一旦有人说让我先弄完这个，让我先去做什么，其他人可能就会变得不耐烦，也会跟着考虑他们要做的事情，家庭在一起的氛围感就会瞬间消失。第三个受欢迎的家庭敬拜时间是在晚上或者临睡之前，所以这个建议就是要有规律，把你的家庭敬拜时间尽量的固定在一个时间段。那第三个建议就是要灵活，无论你选择哪个时间段，都需要考虑到家人习惯聚在一起的时间，根据这个时间段来调整才是更明智的选择，而不是试图寻找另外的时间。当然，每天固定的家庭敬拜时间并不适用于许多家庭的日程安排，所以如果你更倾向于晚间的家庭敬拜，但发现你的家人晚上经常不在，你可能不得不改在早晨或者中午进行，或者有时候需要将家庭敬拜调整为乘车旅行的途中。每个家庭都需要灵活调整家庭敬拜的时间，但是要注意，你的灵活性不要打乱一贯以来的敬拜节奏。尽管如此，如果开始家庭敬拜需要你完全改变家庭的日常习惯，那么无论付出多少代价，它的益处都是值得的。神配得我们全家人每日的敬拜，这就是你当做的。神让这一切皆有可能，方法很简单，只需要读经、祷告和唱诗就可以了。 我相信你完全可以做得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那糟糕，今天没有听到罗喜乐的声音啊，因为他的咳嗽呢还没有完全康复。如果大家听了昨天的节目呢，可能会稍微感觉出来啊，他的气力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呢今天他就先休息一次。那由我跟思雨我们一起来讨论家庭敬拜。
嗯，
今天呢这一期节目呢就非常有意思，他就直接告诉我们家庭敬拜的三个要素。
对，
思雨听了之后有没有感觉这其实就是教会敬拜？
对啊，
对吧，他跟教会敬拜的模式几乎是一样子的，就是
对，只是更简便一点，
简单版的，
对，
简易版的，可能没有牧师证道，但是会有读经和分享。
对，
没有一个乐队在演奏，但是会有唱诗。
对
啊，没有很多人集体祷告，但是他们一家人也有一起的祷告。
对，
这三个要素你自己是怎么想？哇，原来家庭敬拜是简单还是复杂？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在家庭敬拜当中有读经、祷告和唱诗，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三个要素吧。
是。会不会你觉得好像太复杂了，我们在家里面只要祷告就可以了，就是家庭敬拜了，或者有的人说我们只要一起读经就可以了，是觉得太复杂了，还是觉得哎这样做虽然他讲了三个要素，但是操作起来呢好像没有那么复杂？
对，其实并不复杂的。在家庭敬拜当中，我们开始的时候都会有祷告，然后接着是读经，最后才是唱诗。那我不知道张凡在你的家庭敬拜当中你们家是怎么开始的？
怎么开始的啊？是说我们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还是说我们现在的模式是怎么开始的？
对，你们现在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我看了这三个要素之后呢，我就在想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唱诗给加进去。因为我们现在呢几乎是没有一起的家庭敬拜的唱诗。所以我就很羡慕那些会乐器的啊，一家人可以一起去弹琴唱诗，我觉得非常美。那我们家呢很简单，就是一起读经和祷告。而且我们会非常明确，我们一天呢是读九节经文啊，因为我们一家是三口人，所以每个人读三节。在一起就是九节。因为我有一个笔记会记着今天的日期，然后从几节读到几节，然后明天呢会接着读，所以每一天呢就是九节经文，然后一起祷告，操作下来都不到十分钟。
在我们家的家庭敬拜当中这三个要素也是有的。有读经、祷告和唱诗。
那如果加上唱诗可能就超过一点点时间。不过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有孩子的话，他可能会真的很喜欢唱诗的环节。
对，因为我们家使用了一套家庭敬拜的材料，它里面呢每天都会有这个唱诗的部分。
那他会直接告诉你唱哪一首诗歌？
对，已经安排好的诗歌是短歌来的。
明白明白。我觉得听友可能会向思雨来信说你快给我推荐那是一套什么样的课程。在和孩子一起读经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今天的这期课程当中哪些建议你觉得是有效的，或者说有哪些做法是应当去避免的，就是关于读经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唱诗，他给的这些建议哪些你觉得非常好，我可以去实践？
我觉得可能是饭后跟睡前可能最好。
就是时间嘛，
对，时间方
面，就是家庭敬拜的时间，
对对、嗯，因为如果时间太晚的话，孩子他要睡觉了，就没有办法进行、
嗯、
其实像我们家现在孩子比较小、
嗯、
所以呢他比较早就睡觉了、
嗯、
所以相对来说如果早一点开始的话，孩子也能够参与进来。
嗯 嗯,
嗯，
所以这是时间上你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对，
嗯，在家庭敬拜他虽然给了三个要素嘛，
对，
读经、祷告和唱诗，在这一刻学习之后，你会觉得哪些要素是可以增添的呢？其实他也给了一些建议嘛。
嗯，我个人觉得增添的部分可以有一些彼此分享的环节，
就是分享完再祷告。
对
啊，
嗯，因为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读经的体会心得、
嗯、
那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有一些分享，也更能够可以让我们对这节经文有更好的理解，也彼此的能够可以有更好的连接。
嗯嗯
嗯。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他课程里面也提到嘛，有的家庭他会加入一个要你问答的元素在里面。
嗯，
你觉得要你问答如果加入到家庭敬拜当中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对，我觉得是很好的、
嗯、
因为透过提问和回答来传授圣经当中的教义、
嗯、
其实这种方法是比较适合，而且呢它是一套比较系统的学习。
嗯，其实呢我是今天早晨刚刚听到一个弟兄，他说他们家的家庭里面一家人在一块学习的课程就是一套要你问答的内容。
嗯，
所以可能啊，可能他们就没有严格的读经、祷告和唱诗。我不是说他们没有读经，是可能没有严格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个要素去执行，但是他们可能会有读经。
嗯，
然后呢，他们主要的元素就是要你问答。其实呢，很多要你问答，尤其是他这里面也提到一些要你问答，很多要你问答呢，他都是为了孩子，或者是围绕基要的基本的要义去梳理的。
嗯，
就比如说谁创造了你，
对，
比如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会给你答案。
嗯，
然后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学习，他会知道我是被神造的，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神并且荣耀神，这些属灵的真理在他心中会埋下一个种子。
种子， 对,
对，所以要你问答非常重要。
嗯，我想孩子们如果他们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要你问答，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吸收大量的圣经知识、
嗯、
圣经真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培养培育。
嗯, 嗯，
对
嗯，
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的主日崇拜里面就有一个环节，
嗯，
就是全体会众一起来学习要你问答。
哦哦，我们现在也有，就是有一个环节、
嗯、对，那
也很短。
对，如果能够放在家庭里面，那一天就可以积累一点、
嗯、
时间长了那我们就更加能够可以学习更多的真理了。
嗯，就有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啊，
嗯，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家庭敬拜有很多要素，比方说读经、祷告和唱诗，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要你问答，甚至有的家庭还会加上一些一起共读一本书，
嗯，
对吧？
嗯，
如果加上这些元素，会不会显得我们整个家庭敬拜的时间太长了？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比方说，你觉得这三个元素各自的分配时间是怎样的？
分配时间，比如说祷告可以短一些，
嗯，
读经还有分享的时间可以长一点。
嗯，
对，
思雨可能很早很小的时候就信主了对吧、
嗯、
有没有过一个经历就是家人带你祷告的时候你睡着了？
我觉得如果跟家人一起祷告的话，尽量可以的话、
嗯、
稍微时间不要太长。
我在以前很小的时候可能信主没多久，或者在很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
嗯、
就是教会的人或者父母他们呢祷告的时间特别长，还让我跪在那里。
嗯，
然后 祷告完之后，哎，我睡着了，因为太长了嘛。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我们知道，家庭敬拜的每个要素都很重要，而且呢，都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环节做得过长，会让幼小的孩子很难适应。
对，
尤其是比方说读经，我们读很长啊，一次读一章。今天我们刚好读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来到新约，可能家谱读完孩子也睡着了。
嗯，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权衡？
对，其实我们家使用的这一套家庭敬拜的书籍呢，它是特别好的。
嗯，
它其中呢就会有一句金句，金句的话，
嗯，
会让我们去看今天所看的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它有一个主题，有金句，也有信息。信息其实它围绕的都是圣经的经文，
嗯，
它可能会有归类了有好几段这样的内容。
嗯，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应用的部分，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如果是大家有一些分享可能会更好，
就是有一些分享。
对，然后后面就会有一些祷告这样子。
嗯，对，我觉得这个分享是必要的，不可能我读完经之后直接就祷告嘛。
嗯，
一定会有一些分享，这个分享可以是围绕这个经文，就是我读了这个经文之后，这个经文带给我的收获，或者我对这段经文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可以围绕这个经文去祷告，所以这个分享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家庭敬拜的时间和时长，包括固定时间，这些我们会认为它被固定下来很重要吗？就是
其实挺重要的。
刚才你不是提到吗？
嗯，
是睡前还是什么时候它会有一些固定时间吗？
是的。
嗯，孩子会觉得这有了一个仪式。
嗯，是的，如果时间不固定的话，就会觉得哎，今天我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也可以不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对于家庭敬拜没那么重要了。
嗯，那就问你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嗯，
因为你作为家庭的家长，很多时候你的时间会被冲击嘛。
对，
比如说来了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嗯，
这个是常常要面对的。
是，
我们又要说我要保持灵活性。
嗯，
对吧？有的时候我灵活处理。
嗯，对，
有的时候呢又要固定时间。我们怎么去看待灵活性跟固定？
嗯，我觉得嘛，因为一些事情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时间表，但是最好呢是安排在一个不受到打扰的时间段，比如说，睡前。
嗯，
睡前我觉得我也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时段。
嗯，
那如果在白天啊或者上午的时间，可能我们会因为家务啊，因为工作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非常重要。今天呢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家庭敬拜的三个要素，就是读经、祷告和唱诗。虽然是三个要素，但是操作起来一点都不复杂，而且是非常简单。他甚至告诉我们，如果是更小的孩子，哪怕是不到十分钟，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财富。如果家庭条件许可，时间也许可，甚至可以加上一些要你问答或者共读一本书。总之，如果你愿意去实践，你会找到非常多的方式、方法和材料，去带领你的家庭一起进行这宝贵的又非常蒙福的家庭敬拜。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爱上帝的人